业就是善业，我们常常讲这个，哎呀，这个造业嘛，就是好像恶业了。其实我们做功德又何尝不是业呢？好像我讲过嘛，哎，祸业苦，业有善业，有恶业，哎，果报有苦有乐，有受苦有受乐，这都是果报。那你做善业嘛，就得善报了；做恶业就得恶报了。所以他就讲这个，身口意业，就是我们身体呀、啊、拜佛、口诵经、心里边做观想，这应该属于这个身口意的呀、三业。但这个名词啊，在佛教里讲的叫做佛，叫做三轮。三轮不思议化，身轮现通，口轮说法，一轮见机，叫做三轮。我们凡夫呢叫做三业，这个业呢就是可以做善，可以做恶，善也是恶业，你做了善业得善报嘛，所以叫身口意业。说我所修行就是在身口意这个三方面所修行而所得的，愿于来世证无上道。这个好像是偏重于佛道无上誓愿成的。那么这一句话也可以告诉我们所修的一个孔道，那就是修身、修口、修心。当然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可以做坏事也可以做好事，这个嘴嘛也可以说好话也可以说坏话，心嘛也可以想好的也可以想坏的了，这是两方面这个业啊。愿于来世证无上道，当你想成佛的话还是在身口业方面来下功夫了。要在诸有六趣险难愚痴无智造作众恶，今于佛前皆悉忏悔。诸有啊，注意这个有字，三界都是有，所以讲三界有二十五有，四周四摩诃，六欲定梵天，五想五罗含，四空，这个一共有二十五，就三界一共有二十五个处所，都是有的，有什么？有生死，都有生死的。三界都没有离开生死了，所以我们要是佛弟子不求升天，求升天呢就是想快乐，想快乐当然也有生灭了，还在生死里边呢，所以是要在诸有六趣险难，六趣就是六道，六道所取向的都是很危险的，也就都很困难的，做天也是很危险，升天不危险吗？天夫想尽了马上就堕落了，所以我们佛弟子啊不想死，不要吃苦，有佛也不想自己找苦吃，因为是啊苦就是陪福的，要享福啊那就损福，就是损嘛，所以是这个天是如此，人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更不要提了，当然都是很危险，那都是一念之间呢，可以堕落，一念之间可以上升的，但是这一念就不好控制了。如果你要遇到善知识，这一念就给你提起来了；遇不到善知识，遇到恶知识，这一念就给你拽下去。所以是六趣的险难，愚痴无智。主要是因为你没有智慧，愚痴。智慧也不是聪明，聪明是八难之一了，四肢变通，说这个人很伶俐，很聪明，读书读得好啊，很机灵，这个是不是好？在世间法，你也不一定占得便宜，你过分机灵，旁人不敢用你。老老实实的还比较好一点，就说是这个愚痴，但是过笨了也不行了，你过笨这个什么都不懂了，愚痴了， 无智，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很厉害，愚痴啊还不要紧，就等于说你背书老也背不会啊，啊多下点功夫还可以有希望，没有智慧啊就会是黑难，心里黑难，心里黑难所走的路都是走黑难路，说愚痴无智，造作众恶，因为你有愚痴了，是非不懂啊，善恶莫辨啊，就是愚痴了，没有智慧嘛，当然是心里黑难了，就会造做坏事，心里一黑难，你说做坏事都在黑难里边做的，你说小偷啊，是这个强盗啊，闯空门啊，偷佛像啊，那家里有人他绝不敢，都是在空档啊，在这个黑难的时候，所以能够造很多的坏事，所以讲这个君子慎其独也，如果这个大房子就是一个人，很容易做坏事，两个人那就不会了，两个人互相监视了，不过现在又很难讲了，现在小偷啊偷你东西不是一个人，连着起码两三个人联手干，我偷了之后交给那个人，那个人再往后一传，哎，你怎么你再一发现是那个人，就早把东西早给你拿跑掉了，所以说这个愚痴无智造作众恶，今于佛前皆悉忏悔，那么我有智慧就不忏悔了，我没有造恶嘛就更不必忏悔了，世间所有生死险难种种言语愚痴烦恼，如是诸难我今忏悔，生死险难呢，这个一句话呢，就是包裹了这个业障跟报障。生死啊是这个因啊，那么险难就是果，就是因。生死的因呢就是业障，生死的果哎就是报障。所以在这个生死呢，就是生灭了，就是我们心定不下来，被这个外物所转呢，所以叫做生死险难。种种言语，这个言语也不是我们单单指的这个男女相系的言语，不要这么看，这个言语就是烦恼障。那么这个就是生死险难种种言语，这个就是三障，就是烦恼障啊，业障报障，于烦恼难，如是诸难我今忏悔，于烦恼难就是烦恼的时候，所以是这个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话，如果你心烦意乱的时候很容易撞板，如果心里很清净的时候不会做错事，心里一乱方向走错了，心里一乱呢，你比如说就出车祸嘛，第一个撞了，第二个马上还得撞，你心里发慌了，心里发慌了，你这个驾驶汽车啊就会再连续的出车祸，所以说这个于烦恼难，如是诸难我今忏悔，诸难呢就是包括这个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，烦恼障就是祸了，就是祸业苦了，身口意祸业苦，这个名词我们听得很多了，但是这个是成佛做主啊，都是从这几个字来的，下地狱也是从这几个来的，你们惑就是迷惑，迷惑就是烦恼嘛，昏烦之法，恼乱心神，你比如我们事情一多了啊，心里面静不下来，静不是烦恼了，恼啊，这个昏摇摇相，所以说于烦恼难，如是诸难我今忏悔，心清草难，尽呢有难，三有险难，即三毒难，欲无难难，知好实难，修功德难，知佛已难，如是诸难今悉忏悔， 心清躁，就是浮躁，坐卧不安，七上八下。我想这样子没办法修行，心里边不定，心里定不下来，你怎么打坐？坐在那里也坐不住，你心烦意乱嘛，所以说，心清躁呢，这个是很难，这个也是在这个八难里边的。尽乐有难，尽乐有难呢，就属于这个业障。如果你没有业障，碰不到这个坏狼的；有业障啊，就碰到坏狼。就是尽乐有，所以你要是没有这个业障，可能就尽善有了，就亲近到善知识了。如果你要有这个业障啊，就会亲近到坏朋友。所以尽乐有难呢，是属于这个业障。你比如说是孟母三迁，那么孟子的这个母亲呢，小孩子啊，找一个邻居啊，那么哭坟的，他就学着哭。好，现在这个报上也登到这儿，舞女哭坟呢，哪家死了没有儿女啊，他专门找这几个小孩去哭一哭啊。那么他接近这个殡仪馆，或者接近这个死人的这个墓地，看着旁人哭，这个孟子小时候也学哭，他妈妈一看不行，这个不要老哭啊，将来这个没有出息了，就搬家嘛。后来这个卖东西的，搬到一个邻居卖东西的，他也学着卖东西买卖，做奸商，那么也不行，所以说孟母三迁呢，迁到读书的地方了，这小孩也去读书了，所以说。恶有难，就是好朋友，现在就很难了。现在你要是搬一次家，把房子卖掉，那谈何容易啊！所以是这个，你比如说，从前有一个大象，这个象是恶象，那么这个国家如果是你犯了死罪，他就放到这个象群里叫你。把这个象拿象给你踩死，这个象变作凶象。后来把这个象要是把它放到一个佛堂的旁边，天天听着念佛的声音，你再把犯人放到他那里去，他就不踩了，他不把他踩死了。这是一种习气，一种的习惯，乐有啊。三有险难，三有就是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个三个地方啊，都是有生死的，那么都是危险。你比如在欲界里边也是很危险，睡觉睡得多，越睡越糊涂，吃饭吃得多，肚子发胀，那么这个男贪女恋呢，那就有什么病呢？叫肾亏。慢慢身体就完了，这个都是，欲界是如此，色界呢，有形象困扰你，这个色界不是男女形象的色，就是看这个有物质，有实法，就是色界啊，可以指得出来的东西，或者这是我的衣服啊，这是我的房子啊，这是我的什么东西啊。就是色界有一个东西啊，累赘你，那么一坏的话你就苦了。如果我这衣服永远不坏还可以啊，我这个房子永远不坏啊，或者我这个汽车永远不坏，那么色界有坏苦，一坏就是苦了。无色界呢有恨苦，无色界欲没有了，色物质界也没有了，但是有这个食。这个为食那个食啊不停止，第六意识啊始终在那里动，这是行苦。要想休息也不行，我们睡觉啊在做梦，他也在那里行苦，所以叫三有险难。 即三毒难。我想三毒嘛，就是应该属于烦恼障了，贪嗔痴，这是三毒啊。这种啊是害人的，表面上好像占了便宜，实际吃大亏呀。贪嗔痴，贪名贪利嘛，就是求名求利嘛，名利求不到有嗔啊，求到就是痴啊。这个贪呢，大凡这个三个字啊，每一个字里边都具足三种意思。贪里边有嗔有痴，嗔里边有贪有痴，痴里边有贪有嗔。那么原则上呢，就是贪嗔呢建筑在愚痴上。如果你要不愚痴啊，就不会贪嗔，就是适可而止，就是这个三餐饭有的吃啊，衣服有的这个穿呢 啊那么就生活很平时的，这就没有这种这个三毒了。这个三种跟毒药一样，你要真正看不开呀、啊，那真把你毒死了。遇无难难，你遇见都没有难呢、啊，那就很难。就是我这一生很快乐，这个难下边点一点就知道了。遇到一点困难都没有，这就比较难。多多少少都有个难，就是、啊、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每个人都有这个难言之隐。如果是没有困难了，说你有没有困难？没有困难。如果没有困难，那就很好了，不过很不容易，因为大家不知足，不知足就有困难，要知足就没有困难。说知足者常乐，能隐者自安。所以这个知好时难，知好时啊，就是遇到佛出世，那是好时，好时光。如果要是把你升到北俱泸州啊，寿命长。寿命长啊，只快乐。我们东南西北四部洲嘛，只有南赡部洲寿命短一点，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出在南赡部洲啊，这个须弥山四边的南方，南方嘛，所以南赡部洲岁数嘛，这个100岁，当时是100岁。北俱泸州的岁数很长，1000岁，1000年。这1000年呢，他是尽情的享受，因为想什么就有什么，不必去工作，不必去这个劳累的。所以说这个知好时难，好时呢就是我们南赡部洲的时间太长，寿命不要太长，当然也不要太短。那和刚刚生下来10岁20岁就死了，太短了，太长也苦，是不是？但是太长你不老也可以，但是我们岁数年纪活得很大，但是老了就很痛苦啊。就是法白面咒啊，行不隆中啊，如果老狼啊要会做的话还有人缘啊，老狼脾气不好的话那更糟糕，又老脾气又坏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所以我们年纪老的人呢，自己要修养修养，不要发脾气，因为自己不健全，年纪老了。所以我常常这样子想，我对一切年轻人呢，我都感觉羡慕，起码我老了，老了如果再叫人家讨厌呢，就没人理你了。你要腿崴了啊，反正理都不理你了。所以总要结点姻缘呢。说知好时难，好时呢就是不老不小的时候啊。如果生到北极楼之后还糟糕了，北极楼寿命长，但是没有佛法，听不到佛法。这个南赡部洲寿命好像短一点，但是有佛出世，所有的佛都出在南赡部洲， 都在南瞻部洲。那么所以是这个叫好事，好事。你早晚会将近你碰到一尊佛嘛。那么我们现在碰的佛还不止一尊的，释迦牟尼佛啊、千佛呀、万佛都叫我碰上了嘛。那你不一定说是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出世我没有在。老实讲，你在你也看不到他，你也不相信。那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，那隔壁有一个老太婆根本就不见佛，不见佛，他没有缘嘛。说必须与佛有因，与佛有缘，那么佛灭度不灭度都没有关系。你见跟佛有因有缘，在梦中我也都可以见得到嘛。那么有传法的善知识，他天天讲经，这个就是把佛的形象都告诉我们了，这个就是好事。这知好事很难，修功德难，修功德呀就不容易。根据这个制度论里边讲啊，从前呢有兄弟两个人出家学道，一个呀就是专门呢持戒坐禅，守戒律坐禅，那么一个人呢尽量的去找这个信徒啊化缘呢、来修福，这是两个人呢，兄弟两个人，一个专门坐禅啊守戒律，一个专门走信徒家呀给信徒去求福化缘，受信徒的供养。那么后来到的释迦牟尼佛这一代的时候啊，一个人呢生到长者家，这家里边有钱，生到长者家里边去了。那么后来出家之后啊学道的时候啊，因为他没有福，化缘化不到，没有给信徒解过缘，他一味的守戒，一味的参禅，前生那么跟信徒没有来往，你没有跟他解缘，他就不供养你，三餐不济。那么另外一个人呢，在前世啊，他专门给信徒解缘，但这化缘也不是坏事，化缘呢不是不要恶化，你恶化的话他不给你，你骂他呢不可以的啊，你拿个引证拿个木鱼在门口化缘呢，他要不给你的话，你就给他唱山歌，这个骂他，那这个就谈不上功德了啊，就是你给他做功德啊，或者我修庙啊，或者我做什么事情啊，冬令救济，比如这些事情啊，供养三宝啊，做什么法会啊，希望你参加一份呢，这是好的。这种他是给你做功德，不是他要的，不是他自己要的。那么另外一个人专门求这个檀悦修福的人呢，投胎啊，投到一个象胎，白象，就是那个牙很长那个象，这个象是一个国王养的象，相当享受了，就等于是有钱家里养个小狗，那个是享受了，脱生个小狗，但你不要脱生个赖狗哦，脱生赖狗人家是这个都会打你的，就等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啊，你要脱生个老鼠玩意儿还打你，你要脱生个小猫还是有东西吃的，你要脱生个这狗与狗也不同了，你要脱生一个这个纯种的狗啊，或者有血统输的狗啊，哎呀，一个狗要卖一万两万好几千块钱呢，那他把你买了，那真是吃香的喝辣的，他舍不得吃，他起码要给你弄点这个营养品。哎，这个专门这个求信徒化缘的人呢，他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生啊，他就托生一个象胎。 是果王的像，一般的像还不行，一般的像很劳苦的呀。果王的像嘛，出去顶多果王骑一骑，平常喂的这个很好。所以这个就是求福跟求慧呀、缺一不可。这是在自多论里边是这个讲的，就是我们无论是做什么事情，福慧不能偏。或者是啊，我这个专门参禅呐、我专门守戒呀、好，你没有跟大家解决，没有大家解决，你来生就没有缘，甚至也没饭吃。那么你如果你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专门去给信徒做功德呀，那来生可能有缘，那不知道拖成到什么胎里头去。注意这个，这是两种形象不能偏废，这是给我们一个警惕。但是这种例子很多了，你比如说这个《法华经》里边呢，妙庄严王啊，他的故事。当初啊，他们四个人到山里去学道，到山里学道没有饭吃，三餐不济还不说，根本就没有饭吃。当初好像忽略了这个问题，好像入山越深越好，越深越好，好像我们自己或者有点地呀、可以种点东西，万一天旱呐、或者天雨呀、你地不长东西，你没有东西吃。所以四个人呢，几乎这个生存都成问题了。那么有一个人呢，就发心，他说：“我牺牲了，我到这个世间去化缘，我化来油盐柴米呀，供养你们三位，你们三位在这个山上，修行。”那么。这个人呢，化缘这个人呢，来生啊就变成一个王，果王，因为他有姻缘嘛，有姻缘，所以有财缘、有法缘、有姻缘，这个如果完全兼备的话最好。那么如果是这个不有的财缘很好，法缘不好，姻缘不一定好，有的姻缘好，法缘不行，财缘不行，这个就是。这个你对哪一方面解些缘，来生啊，就有回报。那么去化缘这个人呢，来生他就做了果王。这个三个人呢，修行当然有所得了，他们就商量说我们要去度他呀。前生他是为我们去化缘牺牲了，这一生他做了果王了，迷了性了，如果这样子迷下去，我们对不起他。我们三个成道了，结果他做果王，不知道修行了，迷了方向了。那么，随着一个人就化成一个妇女，妇道人家，这个叫做妙音菩萨，两个就化的一个他的儿子，就是这个药王药上菩萨。说药王药上菩萨将来讲到法华经讲到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个果王是个邪见。那么他这两个儿子想去亲近佛呀，跟他妈妈讲，他妈妈说那你要得跟爸爸讲，爸爸同意我们都好去。这就是前生四个人的姻缘。说做果王并不怎么好，做果王很容易堕落，果王这个事情多呀，没办法，没办法修行了。